俄罗斯在2015年继续转向东方和中国，两国举办了大量活动拉近关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两次访问俄罗斯，俄罗斯总统和总理亦分别访华，两国领袖还在其他国际活动当中频繁会面协调立场，中国人更加成为入境俄罗斯最多的外国游客。2015年对两国军方来讲亦具有特别意义，两国军队分别首次在莫斯科的红墙和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阅兵仪式，两国还举行了两次海军演习，其中首次在地中海的联合演习引发了外界关注。中国还派出了很多兵种部队参加了夏季在俄罗斯举行的军事比赛活动，两国之间的军火交易亦日益活跃，双方就敲定了中国购买24架苏-35战机的交易。但西方国家制裁超过一年之后，越来越多俄罗斯人觉得和中国接近并没有得到他们原本预期的投资、服务、贷款和资金。中国问题学者卡尔波夫说，俄中关系的主要特点是上热下冷，正热经冷，2015年仍然保持这个趋势。他说
差不多一年过去了，但是在很多方面，在很多领域啊，俄罗斯和中国的，
卡尔波夫说差不多一年过去，但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在很多领域并没有达到双方原本愿意的水平。这个包括在能源领域，俄罗斯都知道天然气管道、石油管道的项目，在金融领域都有很多问题，在投资领域也有很多障碍，不过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合作还可以。受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原油和原材料价格下跌，以及俄罗斯卢布贬值影响，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额在2015年下跌了大约三分之一。俄罗斯学者马斯洛夫说，超过一年之后，俄罗斯面向中国在政治领域获得成功，但在经济领域并没有成绩。马斯洛夫说，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现在不单止需要类似友谊这类的政治口号，而需要做更多的实际工作。他说俄罗斯会更加积极地向中国推销农产品、石油化工产品，同时会开列更多项目去吸引中国的投资。马斯洛夫说，俄罗斯认为2016年双方合作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吸引更多中国资本。中国为所谓的一带一路计划拨款几百亿美元，其中一部分投资于俄罗斯。俄罗斯驻中国大使杰里索夫最近说，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威胁俄罗斯安全，俄罗斯不能够接受美国在亚太地区增强军力。中国的部分官方学者就说，俄中关系应该要背靠背，将对方当成大后方去对付外部挑战。两国决定从2016年起举办媒体年活动，挑战西方媒体话语权。俄罗斯几间民意调查机构最近分别发表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越来越多俄罗斯人对中国持有好态度，将中国当作成盟友的人已经从2013年的 20% 上升到2015年的 43%。 但俄罗斯人不知道和中国接近能够带来些什么好处，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很难改变。好多人害怕和中国接近会带来风险，包括中国影响的扩大、中国移民的增多，以及更多中国的劣质商品会涌入俄罗斯。有 73% 人反对在学校当中开设中文课程，多数人认为俄罗斯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中国问题学者贝格尔说，俄罗斯转向东方早已经开始，西方国家制裁推动了俄罗斯和中国进一步接近，但是俄罗斯不会全面倒向中国。他说中国问题学者贝格尔说，面向中国并不代表着俄罗斯减少和西方和欧洲接近的努力，不理怎样，俄罗斯都应该是一个欧洲国家。俄罗斯2015年对各个领域的控制继续收紧，俄罗斯检察院曾经一度企图关闭并且将在远东地区的一间中国孔子学院告上法院。在乌克兰东部冲突持续之际，俄罗斯2015年秋季卷入了叙利亚，随后又同土耳其交恶。分析人士说，很难预料2016年俄罗斯的下一个敌人将会是哪个。俄罗斯学者卡尔波夫说，至少在经济领域很难具体勾画2016年的两国关系画面。学者古谢夫就认为，很难判断2016年两国关系将会进一步密切到哪种程度。俄罗斯学者古谢夫说，不知道俄罗斯面向中国还会走多远， 中国同西方国家在经济等很多方面同美国及欧盟的关系都非常密切。俄罗斯银行业今年一直埋怨中国的银行界害怕引火烧身，不愿意和他们从事金融活动。学者加布耶夫说，虽然中国仍然是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俄罗斯的多数能源仍然是向欧洲出口，一半多的俄罗斯贸易仍然集中在西方，特别是欧盟市场。俄罗斯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评论刚刚在纽约结束的联合国安理会叙利亚和平进程会议时说，俄罗斯和美国在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情况显示出双方虽然利益不同，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两国有能力和智慧能够达成协议，美俄未来会更多将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一致。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大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